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朋友和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刚才一曲奇异恩典把我们的心都带到了主的爱和主的奇妙的救恩当中了。今天呢，我们要思想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一章后半部分。我们在今天讲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的但以理书系列就要结束在这里。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更多的是历史，所以的题目呢是历史在呼喊。今天我们要更多的思想未来，未来在召唤。我小时候啊，在中国大陆啊，那时候看过一个很奇葩的艺术形式，叫做电影京剧，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电影京剧，那现代京剧电影《龙江颂》，其中呢，那个女主党支部的书记叫做江水英，在山坡上的教训男主生产队长李志田。女主说：“抬起头来看，前面有什么？”这男主回答说：“哦，是咱们村3000亩良田。”女主又说：“你再往前看。”男主说：“是龙江的8掌山。”女主不依不饶：“你再往前看。”那个男主泄气了，说：“看不见了。”这个电影的其他场景啊，都随着岁月而逝去了，只有这个有几分冷笑话的意味的镜头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告诉我们，人的视力有限，站得再高也看不了多远，人的能力更是有限，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预知未来，更不要说掌管未来了。我们今天要接下来看但以理书最后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从第十章到十二章一共79节经文，它合在一起啊，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是一篇长的预言。这也是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所经历的4个预言当中最后的4个意象当中最后一个意象。这个预言的结构呢是这样的，3部分，前面是导论，然后呢是这个11章加12章的前4节呢是预言的实体，或者叫做预言的精粹，分作2段。第一段是首段，或者叫上段哈，从11章的第2节到第35节，讲从但以理时代到安提亚古四世，我们上次管它叫安四啊，他的这段时间的事情。然后是次段，从11章36节一直到12章4节，然后最后呢是结局的那个已经灰色字的部分呢，是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呢，我们要读但以理书第11章的最后10节，还有第12章全章。我们要仔细思想这个预言的次段和结局。在我们讲前面这段预言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这是旧约预言当中的奇观，它从波西两国，就是波斯跟希腊两国争霸，然后到亚历山大称雄，到南北朝对峙鏖战，安提亚古四世逞凶等等等等，涵盖了数百年的历史。这段预言奇在什么地方呢？奇就奇在极其精准，对历史细节呢，你可以看到它是高度的吻合，让人对圣经赞叹，对上帝生出敬畏的心。 在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那预告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卑鄙的人就是北方叙利亚，也叫西流基王朝的安提亚古四世，我们管他叫安四。预言的手段是聚焦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是逼迫属神子民的邪恶势力的魔头，他的倒行逆施在历史上也是激起了神的子民的极大的反抗。犹大人啊，马加比高举义旗，后来洁净了圣殿。那接下来的情形如何呢？这样就到了今天的经文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先读到这儿。大家注意啊，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在这个首段呢，前面这一段最后的第三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末期事就了结。这是上一次经文的结尾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是王必任意而行，这个就接续了上一段的经文。那首先的问题是，这个王是谁呢？这个王是谁呢？从文法上看，这个王字啊是带有定冠词的，它是特指的。那么从上下文脉上来看呢，因为上文一直在讲安提亚古四世，那似乎这个王呢应该就是他啊，也是有些道理的。那从任意而行啊，自高自大呀，行事亨通啊，而且还会贿赂人操纵人，这些特征上看跟这个安四大体上也能对得上。可是我们接着往下读啊，我们会觉得看出其中有些更深的含义在其中了。到了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样我们把十一章的经文读完了。我们注意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末了、结局这样的字样呢再次出现了，这是跟前面的第三十五节相衔接呼应的。这个预言的框架就从南北朝的五次战争转向了更大更远的平台，这是什么呢？就是末世与末时，那最终的结局。历史学家、圣经学者这些专家们，他们发现与十一章前面三十五节预言不同，在前面三十五节的那个预言当中呢，每一项都能在历史资料中对号入座， 精准异常。而36到45这十节呢，在历史当中也是似有非有，似像非像，不大对得上号。哎，你看42节说这个王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这个好像跟安四安提亚古四世呢情形不是太符合。而且经文呢暗喻说这个王啊会死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的帐幕，他的结局是在那儿。这个海是地中海，荣美的圣山呢说的是耶路撒冷圣城所在的锡安山。那么这个安提亚古四世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他死在哪儿呢？他不是死在那里，他是死在波斯的加巴。所以这个王看来不能是安提亚古四世。现在呢经过很多的研究呢多数的学者就同意这件事情。同意什么呢？预言的首段和次段之间呢会有一个间隔期，它中间是隔开了一段不定的很长的时间。我把一个图放在这儿，大家在崇拜之后你可以回来找这个图仔细的去看。这个图中就讲到了未知的时间，就是间隔期。它之后呢也是我们前面在讲70个期的预言当中讲到前69个期和最后70个期之间有一个间隔，有一个间隔的事情。首段的焦点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那次段的焦点呢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刚才我们读到次段中那些王、列国、以东、摩押、亚门人等啊，这个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他们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不是讲的末世的那样的人，而是他们用这些名字，这些在当时历史中有了踪影的这些人的名字呢来象征和代表末世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时期的人物。请大家稍微再想一想啊，这个人物的名字用的是过去的名字，但是他要代表的是将来的人物。我们呢需要把目光从南北国的征战转向末世大舞台。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第12章，我们接着读12章的经文。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作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啊，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大家注意这个字是什么，末时，又来了，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们读到经文当中的第一节那时，它和第四节当中的末时都是一样的，也是11章35节和40节的末了。这几个词是什么？是时间标签。这几个时间标签给经文都贴上了相同的标签，就把这些预言前面的跟后面的就把它连在一起了。这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那个末时有关。经文中预告了当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属神的子民要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艰难。他经历了大艰难之后，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必得拯救，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特别注意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这段经文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了死人的两次复活。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这件事是很了不得的，当时的人都不懂。过了500年，耶稣的门徒就听到耶稣对他们讲的话，耶稣对他们做了这样的宣告，说什么？时候将到，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些是什么呀？这些是关于这个救恩的终极的真理，而且是这些真理呢，第一次这么明显的被启示出来。当这些终极的真理被启示出来的时候，这是信息量极大的事情，而且他们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极大的信息量就冲击着但以理，不要说但以理了，连在场的那个天使都不懂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在场的天使和但以理啊，当时都是既兴奋又发懵，有点找不着北了。找不着北了怎么办？我们看经文接着讲了。这个是有个图，大家看到在这个河的两边有天使，然后中间还有一位是站在河水之上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我们往下，哦，这个刚才我们念到了没有？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的，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这个也是很惊人的一个动作哈，两只手同时举起来，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段经文非常难解，我相信大家读的时候也有一点发懵的感觉。我们回想啊，在第十章刚开始的时候，那是预言刚刚开始的时候，但以理站在西底结大河边，有一个天上的生命的异象出现了。大家还记得那个描述吗？描述那位天上的异象出来的天上的生命，说他穿细麻衣，束金金带，身如美玉，面如闪电，眼如火把，肢如明铜。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到但以理面前，他是谁呢？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得出来。我们的揣测是，但以理看见的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形象。现在预言要结束了，这个又回到了大河边的场景，两个人在河边站立，这两位站立的显然是天使，他形状像人，还有一位来自天上的生命，他的地位显然高于这两位天使，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之上。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之上，这让我们想到新约的什么情形啊？我们想到新约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的情形啊。天使尊重这一位，向他发问，问他几时应验呢？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 when， 几时， when， 什么时候。那这个在河水之上站立的这一位怎么回答呢？说一载、二载、半载来回答。那但以理听了更不懂了，但以理就问说，那怎样结局呀？但以理一听问 when， 问时间没人回答，但以理想，我来问问 how， 怎样结局？怎样结局呢？结果回答是更玄妙的，1290日，1335日来回答。相信天使但以理当时都如坠雾中。我们今天也有点这样的感觉。这里的一载、二载、半载也出现在第七章，还有在第九章中那个70个7。还有启示录第十章的42个月，42个月是3年半，一载、两载是3载，然后是半载是42个月嘛。所以它这是指的主第二次再来前的7年大灾难的一半，后一半，后一半完了以后耶稣就要来了嘛。马有藻博士他在他的书中把这个三载半跟耶稣来了之后的千禧年啊，还有呢这个1290日、1335日的这个关系呢用图来表达了。他和一些圣经学者呢就认为呢这里边讲到的一载、二载、半载呢是7年大灾难的后一半。那7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啊救赎主、救世主要第二次再来，再来了以后要进入千禧年国度。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呢，还要有30天的这种清理的时间，清理日，然后还有45日做更多的建制和这个分配的日子。到底事情是不是这样？这是学者的一种揣测，我们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清楚。我把它列出来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注意到啊，这段经文，穿细麻衣的圣者就没有把这些细节告诉他们，他们问了半天，又问什么时候啊，怎样啊，圣者都没有告诉他这些。圣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是有道理的。圣者说什么？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就是说你还不到你能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隐藏这话的意思是要但以理把预言写下来，好好保存，不可失落。那封闭这书的意思是说，这预言极为重要，带着至高的权柄，如同加盖了王玺印章的圣旨，要用心领受，不可疏忽。而书中的内容在那个时候只让但以理知道，不到神所定的时间就不会显明。这个不是神故意的卖关子啊！我们读到箴言书上是怎么说的，他说将是隐秘乃为神的荣耀。生命记上也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思想这些预言的深度含义的时候呢，我们先提醒自己，我们要有一个非常谦恭的态度。对于时间的几时应验，人老是问主，你再次来是再来哪天呢？2021年吗？2050年吗？你问哪天这件事儿，神不会告诉你的。神连报信的天使和做先知的但以理，这些具体的时间跟实现细节的这些事都没有告诉，何况你和我呢？神没有打算就现在就让我们知道。属神的奥秘，神启示多少我们就领受多少，不懂的地方就承认我们的无知啊，承认我们是伏在神的权下的，我们就等待那个神向我们启示的时间。不能不懂装懂，不能冒充先知，不能强解圣经，我们要当心呢。我们都刚刚经历了美国第46届总统大选，这场大选我想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人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对未来、对历史的走向做出正确的预测的，这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神已经给我们启示了的这些地方呢来思想这个预言给我们的启迪。有三个大，第一个是大魔王，第二个是大艰难，第三个是大恩福。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第一个大魔王告诉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当代的和之后的基督徒要警惕恶者的引诱。我们注意到预言的手段，11章的2到35节与历史事件高度吻合， 后边就不那么吻合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这个事儿，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后边这一段还没成为历史呢，还没有来到呢，所以你不能拿已经发生的事来套没有发生的事情，说它就是那个。它的次段的焦点是未来，是聚焦在救主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那这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啊，这个对我们读经啊明白神的心意有好处。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经文的开头是说王必任意而行，然后呢就围绕着这个王，这个恶王的种种恶行展开。那么这个恶王是谁呢？我们前面分析说乍一看有点像安提阿古四世，但是细看又对不上，所以呢又不是他。就但是经文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以经文给这个恶王身上贴了一个标签，贴了一个标签，非常独特的标记，在全本圣经旧约圣经当中呢只出现在但以理书，而且这个标记这个标签只印在这个恶王的身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出现了一次，就是十二章的十一节，怎么说的？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然后经文说必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行毁坏可憎之物的就成了一个标签。真的吗？在新约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了五百年后，当耶稣亲自为门徒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我前面是这个标签啊，大家看一下荧幕，在标签上，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这是一个标签。到五百年后耶稣给门徒讲道的时候，把这件事给他显明了。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样的话也记录在了马可福音当中。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恶王最后是要应验在将来的，应验在将来的那个大灾难的时期的。他这个最后的恶王被除灭的日子没有到，因为他最后的大灾难的那个日子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恶王安提阿古四世他们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读预言的前段中他说到，说这个是讲安提阿古四世，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十一章三十一节。你看这个标签很清楚的贴在了安提阿古身上，安提阿古四世他是末后的恶王的预表。换句话说啊，这个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预言呢先由南北朝的这个混战引出了一个卑鄙可憎的小人，一个卑鄙可憎的王，这个王是谁呢？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然后再由安提阿古四世引出将来要来的那个恶王，对神的子民警告说有这样的恶王要来临。恶王的标签也出现在了第九章的二十七节，那里也说这是末世，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讲到的是末世。这个恶王，这个末世恶王在新约当中就逐渐的被显明出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之前也讲到了，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约翰一书和二书都这样称呼他，说敌基督，敌基督。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称他是大罪人和不法之人。这个形象在但以理第七章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